川普拜登交接开始，有助聚焦对抗中共伊朗。中共买天，分析指穷途末路。台湾棒球夺冠，中共高叫骄傲，分析话厚颜无耻。进入冬季，日本、越南疫情上升。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28日，星期四，下面系详细内容。川普星期二同拜登喺白宫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咁将会准许川普嘅过渡团队喺佢1月20日正式就职前，同现有嘅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协调合作。呢一项国会规定嘅谅解备忘录，仲准许新上任嘅政府获得安全许可同资讯，尤其系机密资讯。即将上任嘅白宫幕僚长怀尔斯喺一份声明表示，川普同拜登签署之后，将会进入新政府过渡嘅下一个阶段。佢话呢一项合作令我哋计划之中嘅内阁提名人员开始进行关键准备工作，包括向各部门同机构部署过渡团队，并且完成有秩序嘅权力交接。同一日26日，拜登宣布成功斡旋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一名拜登政府资深官员表示，在斡旋并且达成以色列同黎巴嫩停火协议期间，有将相关的资讯完整通知了川普的交接团队。该官员说，川普团队并未直接参与停火协商，但是他们必须要了解细节，知道我们协商了哪些事，以及作出哪些承诺，以便未来接手跟进。在以色列政府即将签署停火协议之前，川普任命的国安顾问华尔兹在 X 平台发文表示，所有人同意上谈判桌都是因为川普总统，他藉由强力的胜利回归发出一项讯息，就是世界上不能够再容忍这种混乱，我好乐见中东地区化解紧张形势出现具体进展。华尔兹同时警告伊朗，我们要讲清楚，伊朗政权才是该区域的混乱和极端组织根源，我们不会再容许他们支持邪恶主义的现状。据以色列电视台第12频道报道，这项协议预计在以色列当地时间28日生效。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宣布停止黎巴嫩战争，有助以色列集中注意力对付哈马斯和头号敌人伊朗。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林泰和分析说，将会接手执政的川普政府应该会乐见其成，毕竟川普的重心是在印太区域，首要目标就是中共。林泰和表示，如果中东能够少一些事，川普就可以专心对付中共。至于川普一上台首先对付伊朗抑或是中共，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表示，这些事是一起联动的，伊朗能够在中东就扶植他各地的代理人作乱，就是因为拜登政府开放了这个大门，就是没有去制裁伊朗买石油给中共，所以过去几年伊朗大概买了200多亿美金的石油给中共，所以他才有钱去到处扶植他的代理人。所以要令中东的形势平息的话，一定首先要堵塞伊朗的资金来源。只要中东的战争或者形势能够平息的话，甚至加上俄乌战争能够平息，美国才会有精力，无论是将他的心力或者他的军事资源向印太转移。这个是印太新的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几日前才讲出来的事。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19日警告说，美国持续支援乌克兰和以色列军需，正在大量消耗关键武器库存，可能会削弱美军应付中共威胁的能力，尤其是在台海爆发冲突时候的应变能力。所以赵君硕认为，削弱伊朗的资金来源，他就比较难再提供大量的无人机给俄乌战场使用。川普而家要堵塞伊朗并不难，他们而家只要停止正式的武装冲突，或者停止消耗大量军火，翻到川普当初退出伊朗协议的这种极限施压。赵君硕说，如果伊朗敢反击的话，当年川普就下令 用无人机铲除他们这个姓城女指挥官苏莱曼尼，所以川普打算用经济手段去施压。而他对中共就一开始说可能亦都会将重点放在关税。他26号已经初步针对中共不处理违禁药物问题，现在已经先加了 10% 的关税，那当然绝对是个起手式。他可能就说再来就是要对中共以其他理由，譬如说不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然后就要再继续将中共的关税加到他竞选时候讲的大概是 60% 左右。所以在我来看，他就是要将情况拉到接近他当初卸任时候的情况，也就是主力对付中共，但是亦都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武力之外的方法去极限施压，令伊朗慢慢窒息。尤其川普在祭出关税威胁之后，就提名他的幕僚长格里尔担任贸易代表。川普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格里尔是在我第一任期时候担当重要角色，参与对中国征收关税和其他对抗不平等贸易事件政策。等参议院通过格里尔的提名之后，他将会负责扭转贸易赤字，并且为美国商品打开全世界各地大门。中共国陷入经济危机，老百姓顶硬上，官员寻求其他途径。近日中国就发生了一宗奇闻，卖天。山东平阴县又以人民币9亿的价格出售所谓的低空经济经营权。评论人士认为，中共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就是穷途末路。继卖地、卖山、卖海、卖人之后，近日中国就发生了一宗奇闻，卖天。11月5号，山东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官方网站公布一个招标公告，名称是平阳县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项目，招标单位是平阴县发展和改革局，项目概况是出让平阴县低空经济30年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者在特许经营期内负责低空经济的经营和保养，提供飞行执照驾驶培训等服务。该项目估计投资人民币9亿2400万，预计公布时间是2024年12月4号。冇想过20日之后的11月26号，山东金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中标，中标的金额是9亿2401万1000元。而天眼查的信息显示，中标单位山东金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是由平阴县财政局100%持股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是2亿，而且该公司在11月5号成立，亦即是上述招标公告发出的当日。根据官方媒体描述，所谓低空是指在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所谓低空经济涉及到民用有人驾驶、无人驾驶航空器、载人载货等低空飞行活动。平阴县今次公开招标，或者将会是全国首宗县级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出让的招标项目。大陆媒体就吹嘘，低空经济是向天空耀国内生产总值 GDP，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等等。网民就嘲讽说，那是全国首宗卖天交易，可能会成为又一个烂尾项目。中标单位是财政局子公司，左手换右手，财政局是套银行贷款啩。本台采访了微语看世界节目主持人、时政评论员陈微语，问了他的看法。他首先分析了中国目前的各省市的经济情况。他说，山东买天事件不单止体现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绝望，也都折射出中共经济的深层危机。格隆会2024年1至7月的中国各地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表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除了上海有盈余703亿之外，其他省份的地方财政都入不敷支。其中财政收入短缺超过1000亿的省份有23个，财政收支短缺超过2000亿的省份有15个，而短缺3000亿以上的省份又有4个。由这组数据就可以看出，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惊人的水平。而对于买天这个创新敛财手法，陈微宇认为，过去长期以来，中共地方政府都是以土地出让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土地需求下降，土地财政陷入危机，地方已经不可能依靠出售土地来搞活财政，加上中共这种极权国家，中央揽权，地方买单的体制性问题，令到地方经济发展停滞，唯有绞尽脑汁，甚至想出一些奇招阴招来被迫开源。这种买天买地买海的做法，在我看来实际是穷途末路，最后没什么可卖。世界棒球十二强赛，台湾队在24号惊奇夺冠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就大肆宣传，说中国终于战胜了日本，中国骄傲光荣等等，好像台湾就是中国咁，令人好反感，挫住调戏，真系冇谂过台湾棒球小将为台湾出翻啖气。11月27号在 U12 亚洲少年棒球锦标赛，台湾小将大胜中国。中国队可以提早执包袱回中国，而中共这个时候呢就装聋扮哑。时事评论人士分析中共的无耻嘴脸。第十一届 U12 亚洲少年棒球锦标赛27号举行复赛，进入四强循环赛的台湾小将遇上中国队，结果在第四局上半场以16-0就提早赢得这一场胜利。而在几日前，台湾的棒球队打败日本队赢得世界冠军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北京晚报竟然自我得戚，说什么我国棒球世界十二强赛代表队昨日在冠军战以4-0击败日本，创造中国体育又一个新历史。我们中国不单止粉碎了日本2年霸美梦，还中断他们的国际赛27连胜，甚至还说32年前在一级赛事中，当时亦都是我国台湾的中华队击败日本夺得世界冠军，这场胜利意义重大。第三只眼睛节目主持人时政评论员宁静向本台分析了中共的这种作为，他指出中共就是无耻之徒，今日人家台湾将日本战败，他就将这个胜利据为己有，结果台湾16-0扳倒中共国的时候，他又扮什么都没有发生。估计好多人仲记得今年的法国奥运期间，中国是怎样做的。当台湾选手李阳、王齐麟两人对阵中共选手，并且开始领先之后，中共电视台就以信号波动为理由中断直播，甚至在奥运现场连出现台湾字样都要打压，就是这么怕世界见到台湾。而在台湾人打败日本队的情况下，居然又厚颜无耻话，咁系中共国嘅胜利，咁仲唔系精神分裂？仲到处造谣，话全世界有中国面孔讲华语嘅就系中共国人。任何一个国家嘅华裔，只要攞咗奖，就同呢一个无耻政权有关系啦。但系真正当华侨有难嗰阵，例如当年喺印尼、喺马来西亚，因为共产党宣传，只要有华人就有共产党。所以印尼和马来西亚排华，这个时候这个政权马上就说这些是国家的内政不参与，直接就放弃了营救华侨。而华侨正是因为他们才会惨遭毒手。就在近几年，针对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出现的针对华人的电信诈骗集团，台湾政府出面解救被骗的台湾人，而中共政府就完全不闻不问，因为这些就是他的产业。宁静提醒全世界华人，分清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代表不到中国人，更代表不到华人。他说，所以中国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各国的海外华侨都不要相信中共这个邪教政权的说话，他们将所有的华人都视为他们的宣传工具，但是也是他们随时可以抛弃的牺牲品。当华人好了，他就说他们是中国人；当华人有难，他就说他们是拿着其他国家护照的其他国家公民。这样的有利则占、无利则弃的政权，只有彻底解体他，大陆人、台湾人和世界华人才能够安全。随着北半球进入冬季，各种病毒疫情进入高峰期，亚洲的日本肺炎微浆菌疫情在当地持续流行，截至11月17号为止，每间医疗机构平均诊治2.84个病人， 再创统计史纪录新高。越南旅游经济重镇胡志明市的麻疹病例和登革热病例就较先前大幅增加。根据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汇聚整理的资料显示，截至11月17日为止的一个星期内，全日本大约有500间医疗机构，每间病人平均数是 2.84 个人，比一个星期前的人数呈现增长趋势，创下1999年日本有纪录以来的新高。微浆菌肺炎会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小朋友容易感染，感染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和长时间咳嗽等。专家表示，若果出现咳嗽持续一个星期以上的情况，就请立即看医生检查。而在日常生活中，就要采取包括勤洗手、戴口罩在内的基本防疫措施。越南快讯报道说，胡志明市疾病控制中心26号统计，胡志明市麻疹病例较前四个星期平均增加接近42%。今年到目前为止，总病例已经超过2100宗，登革热病例已经连续10个星期上升，并且有一人离世。今年以来，胡志明市登革热病例累计超过12700宗。胡志明市卫生局表示，人口流动和没有打预防针是麻疹病例增加的原因。针对登革热，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主动清除积水容器，防止蚊虫滋生。一旦屋企有人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及时前往医疗机构检查和治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